那时候 Naomi 才5岁吧，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然后我穿一个 bikini， 因为他们家有游泳池，我们要去游泳，围了一个毛巾，然后 Naomi 就问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要围一个毛巾？我觉得你的 bikini 蓝色的好漂亮。”然后我那时候无意间我就只是说：“哦，没有啦，我觉得我最近吃的有点胖，所以我想要围一个毛巾。
嗯”
结果我就被5岁的小女孩就是教训。他说 ：“No, Christina,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how you talk to yourself. You are beautiful. You know that?” 然后他就要我 repeat after her. “I am beautiful.” 就哦 ，“I am beautiful.” No,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真的是打从心里这么觉得，
要适时的赞美自己、很重要。
嗯。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Hello， 又是我 Christina，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莫颖文的 Honest Hour。我们今天来继续 talk about love。今天呢，我今天要找谁来呢？就是跟我相爱相杀十几年的杨晴安，我经纪人安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颖文的经纪人，我是安安。还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录啊？2年前了。
没有，不止2020，3年前了。
对，
你看时间过很快。
那时候聊什么？我们两个的心路历程。
对，那时候我在我人生低潮。
对对对对，人生低潮。
对，
还哭了。
哦，那时候你问我说。你现在好吗？然后我还说我在好的路上。
对对对对，哎，那其实超感人的。
那3年前呢？
对，
嗯，我们默默的又相爱相杀了3年。
其实跟今天的主题有呼应耶。
对啊，
你那时候超级低耶。
对，
自信最低的时候。
对，自信最低，然后整个人的能量也是最低。
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很瘦，我很瘦，然后其实我应该很有自信的，但是那时候我瘦到觉得好自卑。
你那时候瘦得很不健康啊。
我那时候瘦得很自卑。
很自卑，对。
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穿那些衣服的 sample， 你记得吗？都撑不起来，整个人是消下去的。Anyway， 我们都还没有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
对，好，今天的主题是什
么？乱聊。今天我们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自信这件事情。
嗯
嗯，因为这一季啊，我怕安没有 follow 到我这一季的路。
我完全没有 follow 到。
他刚从国外回来。
对。
嗯，我这一季想要都要 focus 在爱的关系里。
哦，有听你说。
对，然后这一集我想要聊自己跟自己的爱，就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很常收到很多人的 DM。写信问我说：“欸，莫颖文，我觉得你看起来好有自信，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或教我怎么让自己有自信？”
嗯，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最
懂你的。
懂。其实这十几年来，我的自信，我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这么有自信的。有时候我的自信是撑出来的，
是是是，
或者是吹捧出来的，被我自己。
嗯
嗯，我是慢慢这几年慢慢去建立自己的自信，所以我才会想说啊，那今天就一定要找安来聊啊。而且他是，我告诉你们，他是自信达，他是最会鼓励别人，就是让别人有自信的人。
对，
所以他超适合当经
纪人。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我必须要学习这件事情。应该是说
你带的不只有我嘛，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艺人，还有模特儿们。你说，
因为你以前的自信是一个壳的自信，
嗯，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十几年的变化是，你把这个壳填满了，
哦，
就是你从内心里面的自信，所以很多东西，那个壳是长什么样子，反而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你说那个壳是外在的自信，
就是你刚刚说是你自己撑起来的，
对，
对啊，
是，上台前要自己先
对
一下那样子撑出来的。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你其实不管是在学历方面还有你的外形方面其实都在一个水准之上，所以说你要撑起来这个壳其实很容易，但有些人不见得有你这种条件，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可是你知道当你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啊，跟你的条件再怎么好其实是无关的。
对对对对，那个是我指的是外界眼光看起来的感觉，但是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在那边舔自己的伤口，或者是觉得天哪，我真的好差，我现在不管是任何方面都没有符合我自己的期待这样子。
我觉得尤其是刚入行的那时候，我刚回到台湾，然后我对这个环境也不 够熟悉、嗯、然后身边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
对，
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就是 你的东西就是摊在那边 给别人看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我的自信完全就是很低很低的，然后 又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我是完全的陌生、嗯、所以那个时候的自信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是需要拼起来的。
可是你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你虽然没有自信但是你很勇敢，嗯，这是我对莫允文非常
需要勇气，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要说天不怕地不怕吗，我觉得也 不能这么说，但是就是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的话，我来到回来台湾然后来到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甚至是演艺圈、嗯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你身边的关系啦，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哦好啊没关系就去做啊，好啊就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本身的性格也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嗯、这勇敢的这一点，因为有些人没有自信是不勇敢的、嗯、他会觉得哦我不够我没办法试试看我不敢站上去，或者是演戏、啊、演戏是什么 我连台词都不会讲我连中文字都看不懂我怎么演，但是莫允文非常勇敢，
因为我就想说啊了不起了不起就不要做，
对，
你那时候就跟我说哎、欸，如果戏演不好了不起就叫制作人
把你的戏删掉，
把你的戏删掉，把你写那个生病或者是
生病或出国，对对对对，或出国，
对，那就是你看这就是你当初最一开始帮助我建立自信的过程、嗯、就是你会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半哄半骗
半骗半哄半骗、嗯、
让我去有这样子的勇敢、嗯，但我觉得在有这样的勇敢之前，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些点我们可以列出来帮助大家去如何让自己建立这样子的勇敢、嗯、然后 eventually 建立这样子的自信、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有兴趣的事情、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比如说我很喜欢画画，嗯，然后你很喜欢煮饭，嗯，我觉得这些都是会让别人称赞我们，或是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嗯，我觉得我蛮棒，嗯，因为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啊，与其先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觉得自己看怎么看自己很重要，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快乐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也包含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很重要。
其实你说的没错，因为培养自信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找到一个让自己有可以
舒服
快乐的，不管是兴趣也好或者是专长也好，但是很多人不会，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找，嗯，所以我觉得反倒还是要先回归到自己，就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事物，嗯，我觉得你反而是要先问自己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没有
缺乏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最没自信的地方是什么，嗯，有些人可能他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人，他在学校是一个开心果，但是他可能有 他可能就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是同学里面的开心果，就是我可能
风云人物吗，
你要说风云人物好像也不见得是，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然后我是会带头叫大家说走我们去干嘛干嘛，
风云人物，
但是我喜欢的男生都不喜欢我，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蛮胖的，所以其实就回归到我那时候可能有身材焦虑，我高中的时候有点胖，
OK， 肉肉的，
对、嗯、对，就是那时候对我对我自己的没自信是来自于没有被异性肯定、嗯、然后跟身材焦虑、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找到这个兴趣喜欢的事或专长之前可以先回归到你到底对自己没自信什么、啊、嗯，对啊，比方说你刚刚说的你出道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演戏，那你可能不会演戏这件事情就是你没自信的地方，那你可能就要去思考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哎、欸，好像有一点兴趣那我就去补足它，
对，
去加强，我可能去上课，可能去干嘛干嘛这样子、嗯、对，
让自己填满一点点，
对，那、嗯、你刚刚说到画画、嗯、然后我喜欢烹饪煮饭，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喜好、嗯、喜好是一个完全可以支撑自信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其实你刚刚说我画画跟你烹饪这个是有点像是建立我们、嗯、 内在自信的一个东西，让我们有光点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比如说补足我，比如说我表演我没有自信，我去上课，我去上表演课，我去上中文课，这是补足我外壳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是所谓的自信。
对，会让你整个人比较丰富啦，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像我平常因为我是经纪人，所以我要很常跟不一样的人对话。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性格。
对。
然后我常常会觉得其实我会慢慢的发现我有一个很越来越没有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在我自己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好像在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书念太少，我最近看的东西太少。
你书还念太少？我指的你北一女耶。
我指的不是说教科书或者是你的知识，而是你认知到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okay,
对，
知识。
对，而且我其实常常要面对一些可能比我大十岁或者甚至才刚毕业的小朋友。对，所以我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对话。然后当我发现我跟比我大十岁的人跟可能都可以当我女儿的人讲的话是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欸，不行欸，我有觉知这件事情。我觉得觉知也是很重要的，你要察觉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哎，我好像发现我好像讲的东西可能越来越千变一律，
是
我希望我更有内涵。但是我又没有时间看书怎么办？因为我以前是有阅读习惯，但是做了经纪人的工作，慢慢的我就发现可以阅读的时间变非常少，然后我可能就会开始听 podcast。
对，
然后我可能会听，对，因为比方说我开车，我就会逼我自己去听一些我不会听的 podcast。
对，
这也是一种兴趣啊。
时事，
对，
听时事，
听时事也好，或者甚至是像我今年四十岁的愿望，就是我要学习理财这件事情。
哎，我也这个也是我今年2024的目标之一。
就是当你慢慢的发现，哎，不行啊，我光存钱没用，我要开始理财，那我就要去接触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不是不容易的事情？
哎，我觉得我好有感哦。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以前也是个就是理财白痴，就是我是金牛座，我很爱赚钱。
对，
但是我觉得我跟钱的关系一直都处在一个的状态。我只会
你喜欢他又瞧不起他。
对，我喜欢他我又怕他。
你怕他的怕是什么怕？
因为我不了解他。
OK， 不了解。
就是尤其是在我的生长，我的家庭的背景，其实我们从小跟钱其实是非常。就钱在我们家其实是造成很多摩擦的，
对，
所以我从小我其实钱跟我的关系其实是没有那么健康的。对，但是呢我有发现，就是我一直以来这十几年啊，我只要讲到钱我就会很没有自信。
很多人对钱都没自信哦，
就很没有自信。但是我以前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想说那我要死命的赚更多的钱。就像
你小时候是这样，
我小时候我一个礼拜空一个礼拜，我就会很焦虑，跟你说怎么办，会不会没有钱，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其实我跟钱的关系是可以被改善的。因为我会对他害怕是因为我不自信，所以我今年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改善跟钱的关系，我要开始去学习它。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我就开始听钱的 podcast。
其实这件事情
理财的 podcast
是最重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发现自己没自信的东西，你要去面对它。
对，
因为如果你不面对它，你背向它，你就会越来越没自信。
对，
或者是你懒惰，或者是你觉得哎没关系啦，不重要，反正我现在钱还够花，
那就是鸵鸟心态。
鸵鸟心态，任何面对你人生任何一段关系，或者是你自身，包括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聊到的外形焦虑的问题，那都是要去面对的啊。但是面对很难。
面对
真的超难的。我要活到40岁，哎，有很多人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存钱了，
是啊，
大学的时候就投资基金，
是啊，
买股票什么的。我到40岁现在才要开始学这件事情，哎，
我到36岁才开始在听理财 101这种东西。
对啊，但是至少我们面对了，
至少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对。
对，你是摩羯，我是金牛，其实我们两个对于钱都有一种，我们对金钱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安全感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不了解它。
是，所以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所谓的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专长。其实这就是说首先你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缺乏的东西，然后去面对它。或者是你可以培养一些让你快乐的兴趣，包括我的烹饪，我喜欢煮饭，
我喜欢画画。
对，那 煮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道菜被我做出来，然后给我
被大家欣
赏，或者是我给我心爱的人吃，甚至我帮我狗狗做鲜食，看他们吃得很爽，我就会有一种幸福感的产生。
对，我懂。
这东西其实也是增加自信的方式，因为我被你们需要，或者是我满足了我自己。
我懂，我懂。
对，然后你画画也是，
是
他其实在我之前有一只狗狗过世的时候，
你要讲博友吗？我要哭了啦。
不会啦 ，OK 啦，他已经投胎了。他那时候画了一幅，一幅油画是那只狗，因为那时候狗狗已经很重病了，然后他就送给我那一幅画。然后我就觉得我生日，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不要小看自己能够为你身边心爱的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的专长画画这件事情来帮助我，那幅画现在还摆在我们家。
我知道，
因为其实你给予别人爱的时候，其实也是增加自信的方式。
是啊，
因为就像我有时候会捐款，我捐到狗园去，我捐出去，我会想，哇靠，我怎么这次捐那么多啊？这样我 OK 吗？这样子，但我当下是很爽的。
懂，
我当下是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能力，
其实也是一种自信啊。
是，像每一年感恩节、圣诞节，大家都会来我家，我都会煮一大桌。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怎干嘛那么辛苦啊？我们叫外卖就好，我们叫外送，或我们出去吃。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煮饭过程，我煮饭，我备菜，然后我煮出来，大家可以围着桌子一起吃饭，我觉得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幸福感。
真的，
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煮这一桌菜，让大家围绕着，我觉得很幸福。那个也是建立我。尤其是在朋友圈里面的自信很大的一个来源。
对啊，比方说像我爸妈现在慢慢老了，然后有些时候当他问我这个导航怎么导，或者是说我妈突然不懂了什么一个什么 APP 怎么用什么的，我用我的方式去让他们知道怎么使用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帮助了他们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会有一种哇，其实我是一个有用的女儿嘛。
是啊，
即便是小事，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分享，分享跟帮助别人也是增加自信的一个方式，
因为代表你有能力。
对，
好，那讲完 这算比较内在的
内在
的自信嘛。我觉得下一个关键其实也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觉得啊这怎么那么肤浅，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个舒服自在的外表。这个是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要有舒服自在的外表，但是其实这个是我最近才 这一年来才慢慢在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自信当然是先从外表开始嘛，就是也不是
很多人是从外面到里面，
对，外面到里面，里面到外面，都是一种方式嘛。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录之前我才在跟你讲，我之前荷尔蒙失调最严重的时候，很肿，很水肿，胖了三四公斤，减不下来。我却在那个时候会强迫自己都要穿紧身的 legging。就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有病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觉得我自己水肿成这样，所以我要穿很紧的来警惕自己。你看看你现在有多糟。但其实那是个很几乎到病态的一个对待自己的方式。
那有 work 吗？
当然没 work 啊。所以我之前做催眠疗愈的时候，我身体才说我霸凌他。
对，你的灵魂在霸凌你的肉体。
我的灵魂在，我在霸凌我的灵魂，或我在霸凌我的肉体。对。但是我觉得找到这个舒服自在的外表、外在、外面的模样好重要哦。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月经来，我就穿一条浪浪的宽裤不行？可以啊，但我之前我会认为不行。你觉得你在外在的这个东西，这外在的这个，你会有什么方法让自己达到一个最舒服自在的样子？
就是喜欢自己吧。像我刚刚说，我高中的时候比较肉。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交第一个男朋友，我还就是吃减肥药啊，
吃过减肥药。
对，但是我好像只吃一个礼拜而已，我就心悸，我就停了。也都不是用健康的方式就对了。但是真的，因为可能第一次吃吧，然后就瞬间变超瘦，然后脸变超凹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也蛮漂亮的，因为很多衣服裤子都穿得下了。 对，就是我会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解决了之后好像不一定
就得到
就得到你想要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说的要达到一个你舒服自在
舒服自在
的外表，而不是瘦的外表或是漂亮的外表。
对，那你赞成如果你以后你女儿要去整形，你 OK 吗？
我觉得要等到她心智要有一定的成熟度，就是她是可以成熟的为自己下这个决定，再去想这件事情。如果是十几二十岁，她告诉我说我要去整形，我会说我觉得你再等一等。
那你会帮她出这个钱去整形吗？
如果非得的话，比如说他的鼻子真的是很怎么样，或是他眼睛真的很怎么样，他造成他自信很大的缺陷的话，那我会
OK。
我并不觉得整形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做经纪人嘛，所以我很常会面对到一些可能对自己最常面对到一些对自己外在条件不满意的人，对，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善的，你看雕塑体型啊，
对啊，
护肤啊，
对啊，
美发，你可以借由运动，借由一般的方式去达到的效果。
是，
当达不到的时候，它就是在镜头上面看起来会有一些可能没那么上相，
或是他自己很在意的一些点，
他很在意的点。哎，我 OK 哎、欸，
我也 OK。
我先不管说我是不是他的经纪人，我要不要赚这个钱还是什么的，而是一种，我觉得这个东西自信，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
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达到你有自信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你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要 over，
不要 over，
对，
不要盲目的去追寻某一个样子。
对，所以说，其实外在自信这件事情，就是。我也认识很多人真的去做了一些小微调，
是
他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就亮起来了，
就亮起来了，但是
就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度上升。
对，这就是由外而内嘛。
对，
你从外在变成内在的一种，我可能 自然而然的我就挺起胸膛来了，自然而然的我就敢看着人家的眼睛讲话了。
对，我懂。
我以前就是觉得我自己好丑哦，我觉得我自己
不想看人，
或者是我觉得我脸好大，我就是要把我头发这样遮起来给人家看。但等我打了肉毒之后，我脸就露出来，是吧？
是。
对啊，那有什么不好？
就像我其实我觉得穿衣服真的，我们你说这些外形都是某一种样式嘛，某一种模样。但是我觉得比如说穿衣服好了，像我自己觉得我手臂是比较肉的人，全世界在我身边工作的团队都知道我最在意我的手臂。
是，
所以我穿无袖的时候 versus 我穿有袖的衣服的时候，
我有袖差很多，
自信超多的。
对，
就是因为你在你脑海中你就不用去担心说哦，我的这个角度我手臂看起来会不会出，
是是是，
我在这个角度我的手臂会不会溢出来，所以就是你可以后天去增加你自己自信的方法，可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任何一件事情好像都跟
了解自
己没
有关。
对，
对啊、
有最大的关系。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有一些听众可能就是 都是做一般的职业。
对，
你是因为你是艺人，
对，
你要在荧光幕前面，所以你的那些条件苛刻，像他每次都在那边讲，哦，我是一个大肥猪，大肥猪。我心里就想说，你已经很瘦了，你没肥猪。但是就他的标准来讲，是你觉得你已经不在镜头上面不好看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
对，或者是说有很多人他的标准是来自于他的另一半，
是有啊，
比方说
就是很不健康的。
对，但是如果他觉得这样他很舒服，比方说我老公就是喜欢我肉肉的、啊、但是我很舒服啊，或者是
重点是你要舒服。
对，要舒服，不能因为说我老公喜欢很瘦，然后
所以我就要节食
、对之类的，就是说你自己要很有一个内核是一个非常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对，
所以其实就是要好好的 take care 自己啦。我觉得这个又来到我们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
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没错。
就是你要聆听你的身体，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什么叫照顾我们的身体呢？就包含我们的吃，我们的睡，我们运动，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给我们身体什么，我们身体其实会反馈给我们。嗯，比如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这两年很有感，就是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子熬夜，嗯，完全无法。嗯、像我上礼拜翻班翻了 五天，
对，
哦，我到现在我的时差都还调不回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包含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比较水肿，脸也会比较肿，身体也会觉得很累，就是就代表着我的身体在告诉我，我需要多一点睡眠，嗯，或是我身体在告诉我，你需要好好 take care 我。我觉得当我们有好好 take care 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自信度的。比如说像我2024。我以前从小到大我都说我是个筋骨很硬的人，就是我连这样拉都拉不到、
嗯、
都拉不到脚的人。但是我从2023的年尾开始，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我不能再说啊我的筋骨就是那么硬，我想要改变这一点。我就开始 每个礼拜做五天的瑜伽，而且是规定自己不管再怎么累，五天的瑜伽，哪怕只是拉个15分钟的筋都好。然后我就发现只有这短短的半年哦，我觉得我的身体改变超多的，我就突然觉得我跟我身体是合一的，就是我给我身体什么，我身体就会反馈给我，
对，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哦，就是让我不自觉的觉得嗯，那我要对我自己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与其说运动，与其说我要让自己瘦下来，我要运动。当然，我觉得运动当然可以帮助身材什么的、健康等等等等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take care 我们自己的身体。嗯、我们要健康的吃，健康的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规律。我们好好对待身体的时候，身体也会好好对待我们。
健康的吃，我觉得其实也是慢慢长大了之后，好像才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嗯、因为小时候其实真的超挥霍自己的、啊。就是动不动就唱 KTV 唱到隔天早上、嗯、或者是吃外食啊、嗯、晚吃零食吃泡面什么的。
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还在这边
喝珍珠奶茶。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
平
衡。因为你的身体我也是为什么开始吃得干净、嗯、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身体开始对于某一些
因为我们开始老了，
负担对啊，大学的时候身体怎么样都是无敌铁金刚
的，
或者是小时候怎么样都不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就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觉察自己。嗯，你发现，我好像，我觉得我好像皮肤最近状况很差，
那就要多 take care 一下你的皮肤。
对，那你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啊、哦，天哪，好没自信哦。那你看你到底是要花钱去买保养品，还是你早点睡觉，还是你？少吃一点油腻或很重咸的东西，就去找 要去找方法，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嗯、自律其实是帮助自信的。嗯，
对，對是，而且自律，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更大的自由去做。比如说，我知道我接下来可能会睡眠不够、嗯、所以我现在在睡眠不够之前我要先好好 take care 我自己、嗯、或是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拍戏会比较累，所以在之后我需要好好的回馈我的身体 take care 我的身体。
对对对，
我觉得自律很重要、嗯、再来一点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常常，而且这是我 前几天在一个 TikTok 上面听到的一个心理师他分享的，我们人很常会忘记要 celebrate the small victories in life、嗯、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忘记要庆祝小小的胜利、嗯、就比如说、哦、我刚跟你讲的那5000步，就是我发现我很常尤其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很常会在家里一整天不出门，或是我就只在我家的4个转角行动、嗯、然后我一天的步伐可能只有3000，反正就是很少。所以我就跟我的几个朋友，我们就2024的时候我们就设定了目标，我们就说我们要鼓励自己多走路。所以我们、最近都比较常搭捷运，有时候还会搭公车、嗯、然后如果我们比如说想喝珍珠奶茶的时候，我们就要拿我们的
步伐来换
5000个步伐可以换一杯珍珠奶茶、嗯、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在 celebrate 你的一些小目标，
是
为自己设下一些小目标，然后去庆祝他们。嗯，所以我现在每一天，我在我们朋友的群组里面，我们都会分享我们今天走了几步路。哎，我今天走了7000步，耶，很棒，走了7000步。或者是像米奇这几天在他前几天在日本，他走了20000步，哎，哇，20000步不得了。就是我觉得这些听似好像很白痴的一些小东西、小目标，但是当你达到这些小目标的时候，你去庆祝它，我觉得其实是会给你自己一种，我觉得我办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庆祝是来自于感谢自己办到了，
对，就是告诉你自己说，
其实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对，这个好像蛮好的方法，
是不是？这是我之前在听一个 TikTok 的时候，就是那个心理师他分享、We don't celebrate the small victories in life， 就是连最小最小的这些，比如说今天、你要完成手上的5个合约，你要过完手上的5个合约，其实是很烦人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做到了、那你就要告诉你自己，
哎、欸，我好像比较不会这样、欸。
你摩羯座啊，
摩羯座就是真的很奴性哎、欸， oh, 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啊。
No.
我顶多就是只是会说，哎呀，我等一下，这我现在全部弄完之后，我很爽，我要来喝一杯红酒。
那就是一样啊。
对，但是我不会说，哦，你很棒，或者我只是觉得，哦，老娘要喝一杯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一样的逻辑啦。对，
但是语言不一样，
就只是不是鼓励自己的。
可是呢，你要鼓励自己啊。
对，我觉得我好像很缺乏这件事情。
对啊，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自信啊。
对，
我只是会觉得哇，哎、欸，不过我觉得我今日事今日毕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很有自信的、的一个点，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得到。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是改变自己的一些可能视为小缺点的东西，比方说我早上起床第一时间不要看手机啊，我应该要起来喝一杯水，或者是做一下伸展。再把我手机拿起来，还有我睡前不要滑任何
跟社群媒体，
对，跟我周遭有关的事情，我可以选择读一两页的书之类的，就是这种。
这也是我的目标，这也在我2024的目标。
对对对对，
就是睡前跟起床不要滑手机。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建立自信，
是啊、
因为当你做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自己很棒。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小很小，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的一些小东西，但是当你有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加强你的自信，但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我们留到最后讲，就是要接受别人的赞美。
那如果没有人赞美你呢？
自己赞美自己啊。像我，你知道我染的这个头发，这个安安非常不喜欢的这个头发，我就发了一张照片，
没有不喜欢，
哦，他没有
鱼丝，我喜欢。
Okay,
愚公的话，我就觉得
okay, 我就是我染了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头发，然后我就拍一张很美的照片，就传给他说：“你看我有多正。”
然后我就说：“会不会有点太浅了、啊？”
对，因为他觉得太浅。But anyway, I don't care， 我觉得很美。就是我觉得要适时的赞美自己、很重要。为什么我这样子说？是因为我想到我曾经跟 Phil 聊天，我们第一。Honest Hour 第一季的时候，我跟 Phil 有聊到自信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聊到他女儿，他女儿超棒。那时候 Naomi 才5岁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然后我穿一个 bikini， 因为他们家有游泳池，我们要去游泳，然后我就包着我的，然后那天刚好我好像那时候觉得自己吃胖了一点，暑假吃胖了一点，我就围了一个毛巾，然后 Naomi 就问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要围一个毛巾？我觉得你的 bikini 蓝色的好漂亮。”然后我那时候无意间我就只是说：“哦，没有啦，我觉得我最近吃的有点胖，所以我想要围一个毛巾。结果我就被5岁的小女孩就是教训，她说 ：“No, Christina,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how you talk to yourself。”她就跟我说 ：“You are beautiful. You know that？” 然后她就要我 repeat after her。I am beautiful， 就哦、oh, ，I am beautiful。No，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他说你要说的像是你真的
打从心里这么觉得。
然后我就跟 Phil 提到这件事情 ，Phil 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女儿，他说他们两个从小他就会抱着他们在镜子前面跟他们说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worthy。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从小就会跟自己有这样子的对话。然后 Naomi 很可爱，还会站在镜子前面说 I am beautiful。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建立自信的方法。嗯，我记得你刚刚有跟我说过一个你听到爸爸的故事。
对对对，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他就说如果你是生女儿的话、嗯、你一定要时常称赞她。嗯，为什么是爸爸称赞女儿？嗯，因为从小就获得了一个异性的称赞，他长大了之后他就不会渴望异性的称赞、嗯、
就不会去找寻从男朋友或是老公身上去找寻从小缺乏的称赞。
对对对，然后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我爸好像真的就是，他当然不会像 Phil 那样子 Oh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worthy 这样子，他只是说比方说我妈帮我买了一套衣服，我要去给爸爸看，然后我爸爸就会说哇好漂亮哦，就是从小、哦、哇、啊、你的钢琴弹得好好啊，我的女儿最棒了什么的，我爸其实是不吝啬这样称赞的、嗯、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好像的确包括我刚刚讲的，我可能交第一个男朋友那时候我觉得我比方说哦，我高中的时候喜欢男生不喜欢我，嗯，我那时候也并不会觉得
是我怎么了，
对，我只是会觉得哼
臭男生
算了，或者是OK，
可能有一点胖，
对，可能我有点胖，但又怎样？我比他聪明啊，或者是我比他漂亮啊、嗯、之类的。
哎、欸，那你很棒哎、欸。
对，因为我后来知道那个男生喜欢一个隔壁班的女生，嗯，然后就是那种竹竿身材，
很瘦，
很瘦，然后就是那种仙女感，嗯，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啊，就是我也不会，当然有一点点小自尊心受创，但是也不会到没自信、嗯、就我不会觉得说，我只会觉得 OK 那可能你看不懂我吧、嗯、之类的，就也不会那种往心里去的那一种、嗯、对，然后包括上大学我可能会吃减肥药啊，想要瘦， 那只是因为我想穿下漂亮的衣服、嗯、而并不是因为我男朋友想要我减肥、嗯、对， 我觉得我好像每一任男朋友都没有，我都没有交过任何一个男朋友是会挑剔我的外形的，
所以要谢谢你爸爸从小给你
对
很满的
称赞的称赞。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是就是有一体两面的、嗯、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另外一半可能对你的批评跟你听了不悦耳的事情，你就会把它当成一种攻击，
对，
但是当你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在开玩笑，
是，
或者是他只是打个嘴炮，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怎么样影响我们都跟我
我们自己有关系，
跟我们自己的自信有关。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也是一个对于别人说你很漂亮你很漂亮，或是觉得你外形很好，我觉得哦谢谢，对，但是我都会有点guilty 的感觉，
就是
因为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这么好。
你虽然说谢谢，但是其实你的背后是说，哎，没有了，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对啊。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之前我并不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接受别人的称赞，嗯，所以我现在常常，别人比如说跟我说，我觉得你煮的饭很好吃，嗯，我们很喜欢吃你烤的烤鸡，我就说谢谢你，嗯，或者是别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比如说你很喜欢找我帮你算塔罗牌，
对，
然后你说嗯，我觉得你做的很棒，我也说嗯，
谢
谢
谢谢你、
嗯、就是我发现我越当虽然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觉得哦对啊我觉得我很厉害，但是当我学习练习说嗯谢谢你，我接受了你的称赞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我会觉得嗯对耶，我好像不错，我好像蛮好的，我这次烤的烤鸡好像真的蛮好吃的，嗯，就是先去接受别人的称赞，慢慢慢慢的那个自信就会 build 起来。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然后你也的确觉得你值得这个称赞的时候、嗯、
就要接受，
谢谢我接受、嗯、谢谢谢谢，
而不是把它推掉，
说没有啦没有
啦，没有啦，
没有那么好吃啊，没有那么漂亮啦，
对对对对对，
台湾人很多很多的
亚洲
人，亚洲
人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并不是说哦，我从小没有自信，我就是个没有自信的人，不是。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的、嗯、只要透过每天每天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我觉得对是可以练习。然后我也很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听到的人去想想看说，哎，我自己我觉得我要称赞我自己的什么地方，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嗯嗯，就当别人还没有给你称赞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称赞。嗯，
可以每天给自己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嗯，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进步，嗯哼，比方说你早半个小时睡觉，或者是刚刚讲的任何一点吃的健康一点，或者是 你在某一些
睡觉前五分钟、十分钟不要滑
手机，对，任何一点点，即便是很小
很小很小的目标，
都是一点进步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真的超多的，
对啊，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你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点、
嗯、就够了，
我好像就365天之后我就会好像又多了 10% 的自信、嗯
欸、我真的觉得你是个超级会建立别人自信的人。我每一次啊就是有时候工作，有时候是私下 whatever， 就是我会突然间很没有自信的时候，如果就算他不在我旁边哦，他都可以透过简讯，就是突然间跟我讲说什么，就是突然跟我讲个几句话，就会让我觉得，嗯，对，
因为我很了解你啊，
我很棒，
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嗯、
所以
但是我不会讲假的，
对你不会讲假的，
我不会讲假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当我们自己觉得不足的时候，别人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对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抓你来聊，因为我觉得自信这件事情跟你聊实在太好聊了。嗯，我希望大家听到你这一集，可以去自己去想一想，自己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更有自信，然后怎么样去帮助旁边的人也更有自信。
是，
好吗？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哟。啊，孟允，哎、欸，不对，孟允文的 Honest Hour，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e bye，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孟允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